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宝可梦东京跨年 Part 2富士山。尽管我要带家人，我可能有点类似像领队的角色，我必须要去关注就是家人的状况，因为他们如果要休息、要上厕所、要喝水，我都要准备。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棒。好，你走在富士山脚下，你就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老人在看。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聊的是在东京的第四天行程，也就是搭上了 KK Day 或是 K Look 的一日行程，做了哪些事情，继续跟大家分享。第四天的部分我们就直接 check out， 然后我们就去了富士山。那富士山的话呢，如果你要从东京去富士山，你可能有几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你要买电车直通票，但是它班次好像一天只有两班到三班，很少，所以基本上你应该是买不到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新宿你可以搭那个巴士过去。那这些呢，对于老人家来讲都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领着你的旅行箱然后这样子长途跋涉过去，所以我都非常的不建议。所以我的做法是直接买一日游的行程。那在 Klook 或者 KKday 上面它都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它就是早上九点或九点半到你的饭店接你，然后呢就开始一路玩玩玩玩到富士山，然后到最后你的饭店放你下来。大概是有两个选择，有时候可能是十个小时，有时候是十二个小时，那它最后需要扣 1.5 个小时让它从富士山回到东京，车程大概是 1.5 个小时。但是呢，我们买了这个行程之后呢，你就可以跟司机讨论说你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去了浅间神社，富士山的浅间神社呢，走那个之字形这样上去，大概老人家没有办法爬楼梯，那楼梯300多阶，这个年轻人才可以爬，老人家那没办法。所以你这样上去大概30分钟，然后拍拍照休息一下，然后呢再这样之字形走回来。所以我们在那边大概耗了一个半小时。接下来的下一个景点呢是人野八海。人野八海呢，它就是有八个类似池子，但它那边非常的淳朴，就是走在河堤旁边，然后有这个风吹过来，然后你看到那个水非常的清澈，然后水草在里面摆动，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人野八海其实可以待四个小时，但是呢到那边已经中午，大家都饿了，所以就赶快买一些东西给家人吃，然后吃完之后旁边就是很大的伴手礼店，我们就在那边花了至少10万日币，就是买了三四次，好，慢慢买慢慢买，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觉得日本的东西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你没有试吃的话，其实它的销量不会太多，但因为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它在旁边就很认真的让你试吃。我爸我妈就这种人，就是吃了之后觉得不错就真的一定要买。对，像他买那个什么海苔，然后他是把它做成像饼干吃的海苔，他是 wasabi 口味的，那我妈只吃人家一块，他就说啊，这个我要买三包。我想说你的旅行箱有这么大的空间吗？对啊，难道你都其他我们要给都不用买了吗？你就只买这个东西。对啊，这东西又不是特别特别美味好吃，它就是一个不错的饼干而已，那他就硬是要买。我就说好，那我们去外面逛完之后回来我再一起买。对，然后就帮他买这样子。那人野八海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传说，就是他那边的泉水呢给老人家喝了之后呢就是可以长寿，所以呢很多人都在那边就是用自己的瓶子去装水然后给家人喝。那你也可以在那边买瓶子，然后200日币就可以装水，然后就可以给家人喝，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那那边有一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它有卖热豆腐。热豆腐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中华豆腐方形的这样子一块嘛，它是嫩豆腐，然后就是用那个塑胶的盆子装着嘛，超商买就这样一块。它帮你加热之后呢，它里面就是再加一点酱油，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味噌搭配这个青色的辣椒，哦，其实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对，那我家人就吃不完，因为它蛮辣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非常棒。所以你们去的话呢，你们如果在第一摊有看到这个卖热豆腐的部分，请你一定要去买来吃，好，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好，那再来下一个景点，我们去什么 Lawson 后面有富士山。我觉得以后大家不要选这个景点，因为这景点实在是太无聊了，因为它是要某个特别的角度才可以拍到，就是 Lawson 的上面是富士山，但是呢旁边都是人在拍照，那我觉得真的是一点都不好玩，而且我拍就是刚好那时候云不好看。好，这个景点可以不用去了。下一个景点是大石公园。大石公园的话，你就要绕这个河口湖到另外一边才能够去。我觉得这个景点就很不错，因为这个景点呢，它有一个什么自然生态的展售中心，所以你在那边就可以买很多很多的 omiyage， 然后呢，外面拍照也很漂亮，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如果你自己本身要去这些景点拍拍照的话，你可能要花1到2天的时间，那甚至还要一直搭公车。但公车大概一个小时会有一班，所以你可能还是需要抓一下时间。但是呢，我用这种包车的方式，就是一天这些景点都走完了。 好，对父母来讲，他们其实负担也比较轻松，就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所以带老人家出去的话，真的就是计程车，然后还有就是包车，对他们来讲是最方便。那你就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参加旅行团就好了？对啊，参加旅行团不是更简单吗？所以呢，带老人家出去玩的话，你要自由行真的是比较辛苦。好，所以我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就是我付比较多钱，但是让家人有比较多的舒适度，所以他们回来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哎，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另外一组家人都还没有出现？对，因为我们跟他们呢是在31号的时候在富士山碰面，所以呢我的家人他其实是31号的早上搭长荣的飞机，中午到日本，接下来呢也是包车的行程直接到富士山，然后呢他在富士山大概玩了2个景点，也是我们类似的行程，然后大概6点左右就把他放在饭店，所以我们在饭店才一起会合的。这次住的是我之前公司同事去住的，叫做 House Stay， 这是台湾人开的，所以你在预定房型然后还有在接洽询问相关细节的时候，你是可以用中文的 email 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不错的，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全家人都在这边住。其实我们本来还有想要住什么，比如说我最想住的其实是湖山亭产屋，可是湖山亭产屋呢没有办法一次给你3个房间然后2个晚上，尤其日本人非常非常的爱，所以他们都是打电话就直接预定就有了，所以我们这种要等到他在线上打开的时候都没有了，所以就很可惜。因为湖山亭产屋它最厉害的就是打开窗户，你的房间外面就是富士山，非常的美。其实在富士山山脚下的这些河口湖的旅宿其实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景色，就是远近之别。湖山亭产屋因为它是在比较北侧，所以它可以有一个河口湖的倒影，所以你可能隔天早上起来你看到的就是一个逆富士，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我觉得这个以后还是留下来，然后下次有机会我再去好了。好，毕竟这其实也不便宜，因为它一个晚上要2到3万块台币，所以如果你是3个房间就是多少，6万，然后2天12万，这也是很多很多钱哦。那至少我住的 House Stay 就比较便宜了，因为 House Stay 的话一个晚上没有那么贵，那我们连续住2个晚上，租3个房间也不过才53000台币左右而已，所以其实算是蛮便宜的。因为它请款是请款27万日币嘛，27万日币乘以 0.2 大概就是5万多台币而已，对我来讲是相对比较划算的选择啦。那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晚上入住的时候呢，他有跟我们讲有一个迎新年的活动，这个迎新年活动呢当然一年就只有这一天有，就12月31号晚上8点呢，他开放所有的房客一起来1楼，然后呢他们有煮荞麦面，然后请所有的房客吃，这是免费，然后他们有准备饼干啊饮料什么的，的确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从来在日本都没有遇过这样子的情形，但我没有31号在日本住过嘛，所以你也可以考虑就是31号年底年初这段时间呢，你去河口湖感受到这种比较不一样的新年气氛。但是我必须讲哦，这个好在旁边通通都是民宿，所以呢12月30号晚上你在外面走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会有我们这种什么放烟火啊干嘛干嘛的，他们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可能跟家人吃饭然后就休息这样子。那甚至你在跨年的时间来去游览的话呢，会有一个很大的致命的缺点，就是很多商家他可能都没有营业，对，你要吃饭你可能就会闭门羹，这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过年要休息嘛。我们这种除夕夜然后大年初一初二其实很多店家也都是不营业的啊，对不对？因为员工也是要休息的嘛，所以这是同理可证。所以我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就会有比较麻烦的地方，因为我可能想说这个咖啡厅有素食我们要去吃，但是呢它就是没开，那怎么办？你就要马上再想下一个景点，然后想说我们可以去下一个地方吃饭之类的，不然的话老人家就哀哀叫了嘛。对，所以这是你在安排行程的时候需要特别去注意的。但是我觉得住 House Stay 饭店呢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因为它是台湾人当老板嘛，所以他饭店有一些员工是台湾人过去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讲中文的，沟通上是比较简单的，好，是不错。那再来在富士山第二天我做的景点安排有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第一天都去过了，好，所以第二天我们就安排比较轻松，比如我们就去缆车。去搭缆车的部分呢，请你一定要早上第一班大概是9点04分左右去搭到红线的公车，然后他大概9点14分左右送你到缆车下面，之后你就要马上冲过去排队跟买票，然后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就上去了。再玩个10分钟的话，你后面就排100个人，9点之后就是这么夸张。你缆车上去大概只有10分钟，很快啦。然后上去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不错的 view，然后你在那边你就可以远眺富士山。 然后在那边呢可以吃冰，然后还有吃那个团子啊，然后有那个酱油口味的，然后有花生口味，甜的咸的你都可以去买来吃，然后还有卖热茶什么的，其实蛮舒服的。然后那边有一些 Omiyage 可以买，然后那边还有很有趣的就是给小朋友玩的荡秋千，好像一个人是500日币吧，然后呢他可以给你荡秋千，你有一个扣环可以扣住，然后你就可以这样荡，他没有办法荡非常的高，但是呢你就是在富士山前面这样荡秋千，好像是蛮好玩的。好，所以这个景点我们在那又待了2个小时，在那边吃点东西啊，然后上个厕所看看东看看西，其实就很舒服，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景点。那我建议你就是可以买上面的缆车票跟下面的船票，我觉得是蛮划算的，因为你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搭船，它的船呢大概1个小时会有一班，所以呢你大概抓一个时间点，它应该是30分钟有一班，好，你就抓一个时间点，然后呢你在那边排队上船，12点半上去，大概1点左右下来，那1点慢慢的走过去发现餐厅没有开，然后只好再搭红线回到我们当初上车的地方。那边就有一个家庭餐厅叫 Gusto， 有点像 Skylark 一样那种点菜式的，你就点西式啊，一个意大利面啊，或者是一个披萨啊什么的。像那种店的话呢，它虽然说没有全部是素食的东西，但是它沙拉你可以叫，然后2个披萨可以叫，然后你也可以叫乌龙面，乌龙面居然是素的，然后还可以叫白饭，这样东西加一加之后，其实我家人也吃得非常的开心。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今天呢吃一点不一样的，好，我们不要就是永远都是吃中式的。那我家人他就吃得很开心，他也不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很紧张，就是差点没有东西点给他们吃但是他们光是吃到这个热的乌龙面，好，它里面真的没有加动物性的东西，然后就是只是有萝卜，然后 一点点青葱，青葱不要可以拿掉，哦，他们就吃得很开心，这个是很不错的选择。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往下走到下一个秘密景点。它厉害的地方呢就是我不能讲，因为我讲的话呢大家都去，然后它就不是秘密景点了。但是呢它有一个很棒的这个露天云台，它这个露天其实是室内的，它有分室内跟室外，你在那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远眺富士山，它一个露天的玻璃在那边呢，你看那富士山真的非常的漂亮，所以你就可以坐着然后叫一杯饮料喝一边看，这样子很不错。好，那我的公司同事跟我讲说这个点景点绝对不能讲，所以我就真的不能讲了。好，但是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对我来讲呢，在富士山的旅行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尽管我要带家人，我可能有点类似像领队的角色，我必须要去关注就是家人的状况，因为他们如果要休息要上厕所要喝水我都要准备给他们，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好，你走在富士山脚下你就感觉上好像是一个老爷爷在看顾着你的感觉，好，那不是后面有背后里的感觉，而是很特别的体验，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非常的 有感应，有很灵验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那边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呢你走那边你就会非常的舒服。那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的同事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去富士山，有些人运气不好去富士山看到的都是乌云，永远都看不到这个庐山真面目，但是我在那边的31号跟1号通通都有。那我们2号就离开了嘛，我们2号离开，我们又是 KKday 的行程，7人坐的车然后去箱根，所以对于我来讲呢，我觉得在富士山的一切都是非常的美好的，好，很棒。然后尤其是我帮我的同事送了一组逗猫棒去 Camelot， 这是他们应该也算是在日本的摇滚圈里面非常小有名气的一间饭店，因为它最主要是练团式，然后它2楼有一些简单的这个住房的部分。好，那他们做的这个咖喱也非常的好吃，所以我是帮忙送这个逗猫棒过去的。好，那个猫叫 Odio， 非常可爱，其实我在现实动态有跟大家分享过，好，是很好玩的一只猫，好，它非常的亲人。好，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去富士山你想要省钱的话呢，住 Camelot 是可以的，因为 Camelot 它一个晚上一个人只要1700台币，其实都不算贵，好，算是相对便宜的选择。你的房间里面是没有就是洗澡的，但是它1楼有这个浴场，你可以在里面洗澡，所以其实也算是蛮体验当地的这个生活。我们在上一集节目没有跟大家分享到我去东京也跑去人家的这个洗钱汤，好，洗钱汤就是很贴近当地民众的生活嘛。好，那我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去那个钱汤的部分，这个是很特别，跟我在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体验。好，那在富士山是没有钱汤的，因为他们可能大家都是独栋独栋的，所以可能自己的家里面就有可以洗澡的地方，那个没有钱汤可以体验就算。1月2号的部分呢，我去的是箱根，那这个一日游的行程其实大概就2-3个景点，你可以走的是去火山口然后看，但是因为我们离开的时候其实天气不好，又在下雨，那走山路的部分因为很颠簸，所以小朋友的话他不舒服，所以后来就在车上闹， 那最后就吐了，因为没办法，因为小朋友他可能发育不完全，所以他可能有些部分他不舒服是没办法。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走的是相关的行程回去东京的话，请你要在上车前的20分钟要先吃晕车药，不然的话你可能就会吐得一塌糊涂，这样子没办法。好，那我们后来有去玻璃之森美术馆，然后还有这个雕刻之森的这个森林，那其实都很大。玻璃之森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然后我们在中间就是有在那边吃午餐嘛，那边其实服务也是蛮好。然后因为日本人真的很不会讲英文，所以我在跟他沟通说我们要的这个意大利面不要放鱼类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有点听不懂。后来他又请那个就是大概是印度人的同事后来跟我确认一下，也不错。所以他的服务非常非常的好的情况之下，我就有多给他就是1000日币的小费，那他们就很受宠若惊，因为日本人可能是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施舍对于自己来讲本身就是一种福气，所以我是很乐意给人家小费的。尤其是就是在日本在国外的部分，其实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因为1000块对我来讲没有不是什么大钱，1000日币不过才200块台币而已，但是呢他就可以有一整天很开心的心情，然后他还是很认真在服务这样子。那下一个景点刚刚讲的是雕刻之森，雕刻之森的话呢，它有点类似像那种森林游乐区，有非常非常多的景点，然后有毕卡索的画作，就是日本人大概是毕卡索那个时期类似的创作时期，然后他们有把他们相关的作品收录在不同的博物馆里面，然后大家就可以在户外去拍照，然后也可以在室内的部分去看这些画作什么的，是蛮适合老少咸宜的一个行程。它的园区真的很大，所以老人家真的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是在第一个就是一入口处的那个博物馆就在那边坐着休息，就是坐着睡觉，然后我就跟着小朋友，然后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亲戚，好，就是往下走这样子，好，蛮有趣的。所以你们如果要安排行程的话呢，用这种包车的行程其实也是可以的，家人都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这是很不错的。那回到东京其实已经几点了，已经晚上7点了吧，很晚了。但是因为1月2号其实对日本人讲还是新年，所以很多店家都是提早收摊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赶快带家人跑去 JR 上野站，从这个公园口进去的部分里面就有 Tees Town Town。 Tees Town Town 我可能没有跟大家介绍过，这基本上它在东京已经有3到4家分店，然后它做的都是素食的，有这个饺子啊，有这个拉面的部分有大概5款，所以我带家人 去富士山之前有去吃过一次，然后现在就是富士山回来了又跑去吃，然后他们都非常的开心。我们吃完之后呢他就关门了，因为8点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就是你去的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不是有营业，或者他们会提早收摊，这因为他们要回家过年嘛，所以这部分是你需要特别去注意的。纵观这一次的东京行啊，我觉得有很多有趣的点，那也有很多辛苦的点，包括就是我要处理家里面的上网的事情，那我买的是 Klook 他的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开通的部分嘛，但是因为我可能买的是另外一家，跟我以前在京都常买那一家是不同的系统商，所以这一次没有成功的开通，因为他说你要输入的是他的那一组序号然后才能够开通，那我就不是扫 QR code， QR code 我在机场就是上飞机前就扫半天，然后我们家里面4只手机通拿出来都是 iPhone， 扫都是不能够开通，我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后来我的应急方式就是我就买了中华电信日本7天12G， 然后只要900多块钱，至少对于我来讲 我需要网络啊，不然我怎么查资料，我怎么就是在现实动态上面分享我的资讯呢。好，所以呢大家可能就要注意就是你的这个网络开通的部分，好，会不会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你的行程接驳的部分，还有你在日本要怎么去跟比如说 Klook 或 KKday 上面他们里面的人怎么去接洽。他们的做法就是说他会要求你提供 LINE， 然后他会加你 LINE， 然后最后呢他会把这个司机的资讯给你，那你就可以跟他用 LINE 联络之类的。好，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变通方式，反正都要网络嘛，你没有网络的话你其实就没办法跟人家联络，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特别去注意的。那还有老人家的部分，他们如果带着行李请你不要让他走手扶梯，因为他如果走手扶梯的话，因为他不是一开始是平的嘛，然后慢慢就会有这个一层一层这样子，那他的旅行箱如果没有拿好他又抓得很紧，他可能就往后跌。对，我的家人他就跌了2次，就是很惊险。那旁边因为刚好有日本人嘛，就是也一起要排队上去，所以就稍微挡一下。对，所以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如果你带着老人家，然后你们刚好要回台湾了，然后旅行箱里面通通都是你们的欧米亚给你们的战利品，那一定很重嘛，那他如果走手扶梯的话那很恐怖，他就一倒的话就是你后面的人如果没有撑住就大家一起倒了，就保龄球倒这样子。所以我爸妈他们后来就是因为站务人员看到马上把电梯停下来，然后我们就东西人都要先下来他才能够再次启动，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非常惊险的。那我自己本身我的旅行箱23公斤，然后我爸爸15公斤，我就是扛着我爸的，然后我就是走5阶我就走不下去了，走不上去，因为真的很重，然后后来就只能停在那边。然后这个站务人员那个阿伯特在帮我拿，他拿了我的旅行箱，他说哇怎么那么重，他那个脸就觉得很恐怖。那我爸15公斤，我就赶快提上去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要带家人在机场里面走来走去的话呢，你就用那个推车吧，好，把你的旅行箱都放在上面，我觉得这样子基本上比较安全。然后你要走电梯，好，就是全部都走电梯，好，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你自己本身你的旅行箱都那么重了，你怎么顾得到你家人的？要倒是他一起倒吗？好，这是我个人就是很特别的这个心得体验，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